《历代帝陵全档案》，作者胡杨。我们中国古代人呢，信奉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皇帝啊是天之骄子，是顺应天意来统治万民的。为了配得上天子的身份，生前帝王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最顶级的，死后啊，帝王们也要享受超于常人的待遇。因此啊，中国大地上冒出了一座座帝王陵墓。古代帝王在选择墓葬位置的时候，都非常讲究风水，而风水学说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环境观，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先民对于自然的探索和认知，以及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玄妙界定。通观历代帝王陵寝，我们不得不承认啊，他们确实都占据着华夏大地的一处处龙沙血水、无美不收、行事礼器、诸及贤辈的吉壤，而这些吉壤的选择啊，也无不表现了我们的祖先对于中华民族血脉永继、繁荣昌盛所寄予的深深祝愿。由于古人视死如是生的伦理观念和丧葬习俗，古代帝王的大墓里往往藏有大量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这些文物珠宝啊，不但是帝王们生前奢华生活的见证，也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成长与发展的轨迹。因此啊，这些帝陵就好像是一座座中华文明的博物馆，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然而，在我们漫长的成长历史中，灾害、战争、饥荒、阴谋就像挥之不去的噩梦，始终如影随形。在一次又一次的劫难中，历代帝陵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许多埋葬着天之骄子的皇陵，无论墓主人在修建的时候他的地址如何隐蔽，无论修建的时候他机关如何算尽，仍然不能逃脱身后被翻尸露骨的厄运。当然了，也有一些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陵寝，比如说秦始皇陵，还有唐代女皇武则天的乾陵。由于极尽隐秘的埋葬地点和古人高超的技术手段的保护，至今仍然得以保全。在20世纪70年代，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的发现，使得人们啊对于传说中秦始皇那座神秘大墓更加神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继位，穿至骊山，疾病天下，天下喜，送邑70余万人，穿三泉，下同而治国，公关百官，奇器珍怪，喜赃满之，令将作鸡弩矢，有所穿进者则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鸡相灌输，上据天文，下据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之者久。看完这些描述，我们在脑海里不禁勾勒出众多古老而珍奇的画面，同时啊，也被深深地激发了去其中一探究竟的好奇心。鉴于此，我编写了《历代帝陵全档案》这本书。本书是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将那些珍贵的残章断简归置起来，带领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尘烟的历史，给我们打开了一个了解过去的窗口。当你读完这本书啊，你可以基本了解古代帝王陵墓的历史和实况，了解中国陵墓的历史和文化，而这也恰恰是我们的初衷。秦汉辉煌开始，秦始皇陵，骊山脚下掩辉煌，焚书坑儒，寻仙问药，灭六国，修长城。说起这秦始皇啊，我们能想到的是一种傲视群雄的王者之气。他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也是万里长城的奠基者。这样一位千古帝王，他的生活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奢华。于是啊，他建造了阿房宫。秦始皇好大喜功，他想永保帝王基业，于是在骊山脚下呀，在阿房宫的近郊 在他要沉睡千年的地方，他建造了豪华的帝王陵墓。古代视死如是生，秦始皇始，天下皆知。我阻挡不了这死亡呀，但是我可以阻挡勇士的腐朽啊。于是帝王陵自此始兴。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0公里的骊山北麓，它南依骊山山林葱郁的层层峰峦，北陵似银蛇般逶迤曲转的渭水。陵园总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陵上封土原高约115米，现仍高达76米，在巍巍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勾勒出人间至美的风光。骊山素来以优美的风景和特有的温泉而闻名于世，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啊，难道这秦始皇仅仅因为贪恋这里的美色，便将自己的死后大业安置于此吗？仅凭这个理由，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啊。据《水经注》记载，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矿于利荣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这骊山之南的蓝田玉著称于世，现代地质队曾在骊山北麓开凿金矿，所以说这骊山的风水应该是不错的。当然，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秦始皇选陵骊山的原因还有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有利地势。按《水经注》记载，水出骊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趋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于深，水积成池，谓之于池也。池水西北流途经始皇冢北。而《两经道理纪》又记载，始皇陵南有尖峰，名曰望峰，言筑陵者望此为准。根据勘察，秦始皇陵封土中心顶端以及外城垣的南北两门，与其南边的骊山最高峰望峰南北相对，在一条直线上，而每一道峰脊都似一个花瓣，秦陵就在花蕊位置，因此民间也称秦始皇陵为莲花穴。这里的确是建墓的绝佳位置，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秦始皇会选中骊山作为自己的安身之处了。如果这秦始皇陵地上堆土的规模啊，已经让你惊讶万分，那么这秦始皇陵地下宫殿的深度更会让你瞠目结舌。据传说啊，秦始皇陵地宫深似黄泉，这一传言究竟是真是假呢？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于秦始皇陵深度的记载，文中说其地宫可以穿三泉。《旧汉书》中也有对秦始皇陵的描述，书中用的是以深以极，深极不可人之语。据说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50岁生日时，丞相李斯向他报告说，我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连火也点不着了，凿时只听见空空的声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300丈乃至。而《吕氏春秋》则记载，浅则狐狸羊之，深则汲于水泉，即最深的地方到泉水。如此听来，莫非当年秦始皇真的将地宫挖到了地表的最深处，与他所向往的仙境的九重天界匹敌？这个谜题一直延续了2000余年，从古至今人们对其猜测不断。近年来，国内文物考古地质学界专家学者对秦陵地宫深度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根据最新钻探资料显示啊，秦陵地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深，实际的深度啊，应与芷阳一号秦宫陵园墓室深度接近。这样推算下来啊，地宫坑口至底部实际深度大约为26米，至秦代地表最深约为37米， 专家们考证的这一数据是依据目前勘探结果推算的，应当不会有大的失误。但秦始皇陵的地宫到底深有几许，这个确切的答案呀，还尚有赖于考古勘探进一步的验证。关于神秘的秦始皇陵，除了选址疑云、地宫深度之谜外，还流传着许多其他传言。比如啊，秦始皇的遗体是否保存完好？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猜测，是因为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关于秦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因此民间便开始传言，秦陵的地宫内有水银所制的五湖四海，秦始皇躺在纯金打造的棺材里，游荡在水银制成的江河上，巡视着帝国的领地。本来啊，这种用水银铸为江河湖海的说法，大家只做茶余饭后的闲谈。不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让这个谜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通过对秦始皇陵的探测，专家的多次采样分析试验和遥感测量，都不约而同地显示出秦始皇陵封土土壤样品中出现汞异常。相反，其他地方的土壤样品几乎没有汞含量。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史记》中关于秦始皇陵中埋藏大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秦始皇陵内的汞超标现象可能与秦始皇遗体本身有关。众所周知啊，秦始皇热衷于炼制丹药，以求那长生不老。而古代的方式往往会在丹药中加入大量的汞，这也很可能就是秦始皇最终致死的原因。所以啊，人们在始皇帝宫中检测出的汞异常现象，就极可能是他遗体中含汞超标所致。而关于水银注江海，多半是无稽之谈。由于汞元素有防腐的作用，所以人们猜测秦始皇的遗体极有可能像马王堆发现的女尸那般，至今仍完好无损。那么关于这一推测又是否成立呢？虽然单从遗体保护技术来讲，如果相距秦朝不足百年的西汉女尸能够很好的保存下来，那么秦朝也应具备保存遗体的防腐技术。但问题是，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而且正值酷暑时节，相传尸体未运多远便发出了熏人的腥味。为了防止腥味扩散，赵高、胡亥派人从河中捞了一筐筐鲍鱼，将鲍鱼与尸体放在一起以乱其臭，这样经过长途颠簸，直至九月，尸体终于运回咸阳发丧。若此说属实，那么秦始皇的遗体在途运过程中就已经腐烂，那么即使地宫中真的有水银江河，恐怕长眠于金棺之中的秦始皇也只剩一具白骨了。